弟兄姐妹平安。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我们也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2023年，在他的保守眷顾当中，让我们能够跨进2024年。其实将近四年的时间，对整个世界疫情给我们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就说我们恩福堂的华语崇拜吧，我们曾经是在楼上的18楼，我记得我来你们中间的时候都在上头，都在18楼。那18楼的意思说礼堂大一点，人多一点。四年的疫情带来的冲击，我想没有一个教会幸免。在这四年当中，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仍然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在华人的教会当中，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疫情前的主日崇拜的人数跟疫情后的主日崇拜的人数的对比，大概是相差将近6-7成左右。意思说100个人当中大概有60-70个人回到教会。我不太清楚我们华语堂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像是因为到楼上去的话，我们上面只坐一半，对不对？那有人说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到线上去了，其实到线上的可能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因为他已经游到别的教会的线上去了。疫情产生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界限，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就按照他的所需，反正上网就能够解决崇拜的需要的问题。疫情改变了很多我们的生活的形态，疫情改变了很多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那我感谢上帝恩典，这一次能够来到你们中间。昨天晚上刚刚从洛杉矶来到香港，我从美国飞过来，我现在在不需要拍手干嘛呢？没辛苦上帝恩典，谢谢恩福堂华语崇拜给我机会。昨天晚上到了香港，今天早上谢谢贵堂教会的领袖给我机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这个时候仅代表美国创新神学院董事们、老师们、同工们，向恩福堂的华语堂的弟兄姐妹、教牧同工向你们问恩，求上帝眷顾保守，让你们在2024年更蒙上帝的恩典，更充满着智慧、能力、信心，来拓展、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来复兴上帝的教会。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一段的时间一直不断在去思考疫情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的影响，当中我们怎么做出一些的应对和调整和改变。当然这一个有好多可以分享，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开启新业向前迈进。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无论我们是从疫情给我们的冲击的角度来看，既然告了一个段落，那表明我们要开启新业，表明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停留在过去，或者停留，或者在原地踏步。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向前迈进的生命。另外一个角度，2023年过去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2023年的12月31号的11:59，你跟很多人在倒数的时候，你已经不知不觉的，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已经跨进了2024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跨进一个新的年，并不表明你真的活在新的一年。听明吗？听明白啊？听不明白我意思？你以为时间过去你就活在新的一年当中，不见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谈向前迈进。我们要从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耶稣雅记第一章，耶稣雅记第一章，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1-9。耶稣雅记第一章1-9，圣经这么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雅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河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警醒遵守，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重要性，不是单单从这一段的经文本身来看，而是从整个上帝的心意，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这么样说，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上帝的救赎的历史，它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分水岭。因为这边所强调的是摩西交棒给耶稣亚，从这个时间开始的话，前面的已经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耶稣亚接了这个棒，然后呢就带领超过100多万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请你记得，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以色列人，40岁以上的全部怎么样？全部倒闭死在旷野，剩下来的都是在那漂流40年出生的新的一代。你读圣经要明白背景，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所说的话是向新一代的以色列老百姓所说的，不是那一批从埃及为奴400年之地出来的那一批人所说的。只有两个人在场，谁？摩西。摩西没了。耶稣呀，加勒，圣经不错。那你要明白哈，这是很关键性的经文，对这一批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历史的起点。上帝特别借着耶稣呀，对着新一代的老百姓说了这一些的话。那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开启新业向前迈进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思考，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首先要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第一，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过去成为过去。那什么意思呢？可以再按下一页。对了 ，OK， 让过去成为过去。你只要注意看的话，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重复的出现，摩西死了，摩西死了，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上帝说：“耶稣亚，你要带领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起来，起来，得地，得地。”所以这边讲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呢，摩西死了。什么是死？死就是死喽，看你怎么解读了。你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哦，这个就是与上帝隔绝等等。不过其实这边很直接的一个话，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了，没了，过去了，没了。摩西的时代停了，就这么简单了。只要你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因为现在棒子交给耶稣呀，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直接的告诉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摩西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耶稣亚的时代，就是直接的一个宣告。 所以下面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上帝就特别的交代说，你们包括了耶稣呀，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起来，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前走，你们要得地，明白吗？这是都是动作，表明什么？让过去成为过去，你们要开始新的一页。其实你知道吗？要活出一个开启新页向前迈进的人生，你跟我一定要操练这个功课，不要让过去拦住了你的今天和你的明天。我们要操练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那你说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背景，这段的经文记得吗？是对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我们用一点想象力，用一点想象力哈，40年，这些年轻一代的，我们先讲他们吃怎么解决问题啊？40年吃什么啊？每天早上起来，哎，看到那个白白的东西，哎，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就是那是什么了？玛瑙就是那是什么的意思嘛？哦哦，你不知道啊？应该是你们圣经很熟啊。玛纳就指那是什么的意思，明白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叫出来说，啊，那是什么呢？就叫玛纳，玛纳，玛纳。哎，你用想象力哦，这一批年轻一代出生在旷野漂流40年，每天早上起来的话，他们吃什么都不用去担心，一定有的好吃。而且这玛纳很特别，你要煎也好，你要炸也好，你要煮也好，你要炒也好，你要蒸也好，任你啊。怎么样吃都可以啊，做出不同的味道。我想玛纳就要放在咱们华人的手中，什么样的社会都可以做出来啊，对不对？我们只要一个食材可以做出十几样菜来。玛纳每一天就这样吃，从来不需要考虑担忧吃什么。要吃肉怎么办呢？吃肉解决怎么解决肉？鹌鹑。鹌鹑是垂手可得，你明白吗？飞得低低的，你想要 barbecue 就拿下来就 barbecue 了吧，很简单的。你用想象力，那个年代哈，40年在旷野的时间，对这一些以色列新的一代来说的话，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呢？你不需要解决，上帝都预备。这是旷野40年的时间，但是请你记得，他们一进应许之地，玛纳有了吗？没了。鹌鹑没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开始怎么样？他们要开始种地，他们要耕耘，他们要养牲畜，他们要养鸡，他们要养牛，他们养羊，牧羊等等，你明白吗？这是一种改变。什么叫让过去成为过去？就是一种能够在思想楷模的转移，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你和我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问题，因为我们经常把我们自己的整个框框把它限制起来，以至于我们走不出昨天，我们跨不出昨天，我们就跨不进今天，我们没办法面对未来。一个开启新页向前迈进的人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让过去成为过去。你想想看，当时40年，他们在旷野住什么？住在哪里？住帐篷。帐篷是什么意思？随时可拆，随时可搭，对不对？当这个云柱一停下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搭帐篷，对不对？当云柱收回去，他们怎么样？他们拆帐篷。为什么？往前走。你要明白，这是背景。他们当时所过的就是一个叫做游牧民族的生活 ，domestic， right？ 经常搬动的。这是他们的过去，在旷野出生的新的一代都是这样生活。现在呢，他们开始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从那时候开始，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这样，要盖房子啊，不再住帐篷了。啊，盖了房子可以搬来搬去吧？你试试看，那香港干啊，你的那一个500尺的，你怎么搬呢？没有办法搬呢。可能在美国还有那种叫 mobile home 哈，它可以真的可以搬了，真的可以搬了。我们看到搬了，你看过哈那一种所谓的流动房子哈，啊，真的可以搬的，
有这样的房子，有了，不过不在香港了。你要用一点想象力，他们当时的背景，基本上上帝借助耶稣要对他们说，让过去成为过去，你整个思想的楷模要转移，你和我要能够去开启新业向前迈进，你和我需要操练，让过去成为过去。2024年你怎么样开启新业向前迈进，就在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定心志，不让这四年的生活的方式把你绑住，把你绑架，使你跳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生命的经历和遭遇你放不下，你没办法突破。你和我要操练的第一个功课，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不太清楚过去的四年对你来说给你怎么样的影响，过去的四年塑造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过去的四年塑造你跟你的周遭旁边的人，从你的婚姻到你的家庭到你的职场到教会的生活关系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还停留在过去的框架里头，你的关系是不是还在过去的那一种的框架里面，你放不下，你走不出来。我们要操练开启新业向前迈进，以色列新的一代要操练，他们要让过去成为过去。并不是说所有的过去的东西都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很认真的坦诚的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做一些自我的反省，怎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等等把你绑我绑住了，使你和我今天不愿意不敢去尝试去突破去更新去成长。你用一点想象力，搅了这一批新的以色列人，对耶稣也说：“啊，莫搞我，我不要啊，不要，我们还是要吃玛拿。”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哎，他们可以这样吗？那以色列历史要重写了。我还是要吃鹌鹑，我不要种植，我不要种菜，我不要耕地，我不要养牛，我不要养羊，我还是要做鹌鹑。你明白？你只要用那一种的观念活在那个过去那个框架里面的话，没有开启新业，没有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今天你的挑战也是如此，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第一，开启新业向前迈进，让过去成为过去。接下来第二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五第六节要用应许抗衡压力，用应许抗衡压力。这段的经文有些时候你要尝试从逆向思考，为什么上帝要跟耶稣要讲这些话？比如说到第五第六节的时候，很清楚的上帝给他一个应许，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然后呢，他特别强调什么呢？我必不丢弃你，我不抛弃你。哎呀，这个为什么上帝要跟耶稣要讲这些话，一定有原因的。假如我们看背景的话，因为耶稣呀是摩西的得力的帮手助手，40年他就在摩西的旁边，他看着摩西面对着这100多万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他看见摩西所面对的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有些时候还要面对什么，要面对要老百姓要打他，要置他于死地，哎，对不对？拿起石头要丢摩西，要把摩西处死。哎呀，那一个压力太大，你可以用想象力。耶稣呀，亲眼看到摩西在群众当中怎么样被排斥，怎么样被辱骂，怎么样被对付，甚至要把他处死，压力大得不得了。但是他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摩西怎么样在上帝的眷顾保守当中继续能够往前， 所以呢，因此呢，在耶稣亚的内心的深处，当这个棒他接过来的时候，当他要开始带领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明白一个重要的原则，不是靠我自己。肯定有压力，这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有压力，一定有思想看法经验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的想法看法做法。那我耶稣呀是从埃及出来的，你有点想象力，这你要用一起思考啊。耶稣呀是在埃及长大的，还没出来埃及之前，他就在埃及里头，他的生命的经历，他的遭遇，当时在以色列群体，但是在埃及人当中，在不同的文化，在异文化里头，但是出来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都是自己人呢，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而且新的一代人开始起来，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耶稣也明白这一批人不容易带。不容易带，他有没有压力？他看到摩西过去这样，现在再想一想，哎呀，好惨咯，那个压力很大。就在这时候，上帝特别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用应许抗衡压力。”这边你要特别注意哈，第五、第六节出现应许一次，第九节出现第二次应许，对不对？那你注意看的话呢，必与你同在呢，他的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你只要注意看的话呢，第五节的时候，在第五节的时候，你只要看的话呢，他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个应许呢，是根据经验经历来见证上帝的应许，明白这意思？第九节不一样，你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我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讲的。耶和华你的，这强调一个个人性生命的关系。然后这边强调上帝，因为上帝这在原来的文字是复数，我们知道单数跟复数不太一样哈。我是单数，我们是复数，但是这个上帝在原来的文字是复数，英文叫做 majestic plural。那这个在希伯来文法的结构里面，用 majestic plural， 用这个复数呢，主要是带出上帝的属性是绝对的。这个应许不是根据经验，这个应许是根据上帝的属性，上帝用他自己的绝对不改变的属性来保证耶稣呀，我一定与你同在。你明白的意思吗？不是单单你看见我怎么与摩西同在，那是经验哦，那是你经历哦。但是更重要的，经历是会改变的。关键不是那个，关键是我这个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一定与你同在。因此，在任何的压力底下，你不需要绝望。弟兄姐妹，其实压力是很可怕的。就说咱们香港吧，对不对？你说香港过去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从中学生到小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自杀。最小的几岁？最小的几岁？你们不知道吗？怎么我在美国知道呢？点解啊？点知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应该知道嘛，这是社会很严重的新闻哦。最小的学生10岁多 10 plus， 十岁多的孩子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认为那是什么？因为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明天，你知道吗？没有明天，那个压力到了一个程度呢，他看不到明天。为什么？没有东西给他有任何的保证。上帝对耶稣亚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丢弃你，我必不放下你，他绝对不会松开他的手。弟兄姐妹，这是很关键的真理的信息。谁没有压力？香港人的压力大得不得了，只是说我们不讲而已嘛，对吗？一讲就变成要讲政治，那就很敏感，所以不可以讲。我不是跟你讲政治，我跟你讲现实。你没有压力吗？ 有。我们不是要讲政治，不是讲社会运动，我不跟你谈这一个，我们谈整个主流本身，其实有没有压力？有压力。这个压力造成的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职场的关系，带来张力，带来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那就很难说了。怎么办？你和我要开启新约向前迈进，我们要用应许抗衡压力，因为那个绝对不改变的那位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他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真的求天父帮助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每一个人都有压力，我在说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我们都有。但是面对压力的背后，我们要抓的是上帝的应许，他不改变。无论风吹多大，浪挂得有多高，当在你人生当中感觉的受不住了，那个压力已经让你没办法呼吸的时候，你记得耶稣仍然在你旁边，甚至耶稣把你怀抱在他的胸怀，把你抱起来，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让耶稣背着你走吧，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上帝明白耶稣亚的处境，他知道他要面对的压力，所以上帝特别告诉他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是今天你和我要操练的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功课。求主保守，让我能够学习这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再回来再讲上帝说的那一句话，第五节的后面，你只要注意看到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其实这个字眼是非常强烈的字眼，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形容词。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经常会面对可能会被抛弃，那么在这一个整个四百年当中，他们面对在屋檐底下，在埃及人的统治底下，他们面对很多负面的这一种的情绪，那种压力大得不得了，随时会被断绝的，这种被抛弃、被丢弃、被排斥、被拒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内心的那种情绪的波动、挣扎，是的确对活在现今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来说，随时 snap， 它就断线了。所以当上帝说，我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是用他们能够深深感受的话。就算周间旁边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你，没有任何的人了解你，没有任何的人接纳你，耶和华上帝说，你放心，我还在，我就在你旁边。这是你和我要操练的功课。现实是很残酷的，非常残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很美，会让人醉，但是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也很冷，会让人心碎，会让人心痛，会让人心怒，会让人心恨。那些压力底下情绪的波动，因为抓不到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你要抓什么呢？求主帮助你抓住上帝的应许，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必与你同在。这是上帝给耶稣亚，也给你给我的一个操练。我们要开启新约向前迈进，首先第一，让过去成为过去；第二呢，我们要 用应许抗衡压力。最后呢，第三方面呢，在第六到第九节这样的经文给我们第三个重要的教导，要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我们以顺服胜过挑战，以顺服胜过挑战。当你回到这段经文，从第六到第九节，非常有意思，我们中文完全看不出，一点看不出。但是假如你是有机会能够看一些的帮助的一些的经文的参考书的话，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命令式，是主要动词啊，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来的文法的结构里头，刚强壮胆是两个字，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它表达的方式稍微不太一样，要刚强壮胆，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最后呢，你要刚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些都是用所谓的命令式主要动词来呈现，或者说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一个主要的中心思考。你和我能不能够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的背后，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但是上帝用这些话的背后呢，他其实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要强调的就是顺服。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第六到第九节的时候呢，在文法的结构里面的话，它重复的出现一些强调式的动词，你要必死证明得着，你要坚强，你要谨守，你要遵行，你不可偏离，你不可离开，你要昼夜思想，然后你要刚强，你要壮胆，都是用强调式，意思是说，耶稣呀，你没有选择，你的选择就是顺服。那问题就来了，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上帝特别对耶稣要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那同样的，对不对，我们要一定 要这样问嘛，对不对？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的对耶稣要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干嘛？所以这么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根据这段经文的这个流，这个什么思路的发展。这个问题是，耶稣呀，害怕不害怕？耶稣要面对着100多万的以色列的新一代，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你要听清楚，上帝告诉耶稣要做什么，带他们100多万的新一代进入迦南地，还要得着迦南地，还要再分迦南地，三个步骤哦。进去得分容易吗？大的挑战，这挑战的背后对耶稣亚来说，他的内心就产生什么恐惧害怕。有人说不会啊，耶稣有这么有经验的人，他跟摩西走在一起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他没看见，怎么样的一种的处境他没面对，什么样的一种大风大浪他没遇见过，他哪里会怕？假如你认为耶稣要不怕的话，那上帝就讲了废话，对不对？上帝三次用命令式的主要动词说，你有刚强，你有壮胆，你有刚强，你有壮胆，你有刚强，你有壮胆，干嘛？上帝不是打这个嘴巴？我坚定的相信耶稣呀怕死了，因为他所看见的，耶稣呀是一个有策略性的人。我们可以从出埃及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得见耶稣呀是一个有军事策略、有策略性的人。耶稣呀看得远，耶稣呀知道要做什么。当他越想，他心里越慌，他就越乱，他就越怕，明白吗？耶稣呀慌，耶稣呀怕，耶稣要乱。所以上帝对耶稣要说，你要刚强，刚强表明什么？不要动摇。壮胆表明什么？你要稳固。重复的上帝对他说，但是上帝其实后面的信息是什么？你要用顺服胜过挑战， 你要以顺服胜过挑战，无论你摆在前面的山有多高，你还是可以跨过去的。无论那个路有多难，你还是可以走得通的。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顺服。好了，问题来了，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基督徒最经常说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顺服的基础是什么？顺服的基础是什么？顺服的基础是什么？来问这个话有点怪怪哈。通常我们讲顺服，就说那就看你的经验，你有这样经验，你经历过，所以你就可以顺服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对的。顺服你靠，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过去，你顺服嘛。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关键顺服的着重点是第八节。第八节圣经怎么说？这律法书上的一切所说的话，你都要谨守遵行，你都不可以偏离。第八节里面所强调的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的绝对性和必须性。上帝话语的绝对性和必须性，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要顺服。而这顺服的基础不是你的经验，而是上帝的话语。那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好多东西可以谈。我们就回来讲一个最根本的当时的背景。上帝讲完这些事情以后，上帝就对耶稣要给他的这个使命，就是带这一批人进迦南地，对吗？进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做什么？要什么？要做什么？要进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啊，过约旦河嘛，对不对？对不对？啊，用想象力，我们一起用想象力啊。你讲的是耶稣呀，你讲的是耶稣呀，你会想啊，过约旦河算的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呢？约旦河小啊，窄啊，想当年啊，当年怎么呢？我过红海，你知道吧？哇，你要用想象力哦，想当年过红海，看见上帝用摩西。站住，不要动，全部人站着不动，大家都看看上帝做工，你明白吗？哇，上帝使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踏在干地上，红海的干地上，过了红海，包括耶稣亚在里头，这是他的经历，你明白吗？哎，你读圣经用这个想象力哦，他有这样的经历。好了，现在带着新一代的年轻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旁。假如你是耶稣呀，你说你该怎么做呢？站住，站住！感谢赞美主，他将要把约旦河开了，我们一起大干地过去，对不对？啊，你不会这样想，我这样想喽，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嘛，对不对？红海这么大他都开了，现在约旦河这么窄的怎么不开呢？啊，所以呢，我讲的是耶稣呀，站着站着站着，不用动不用动不用动，我们就看戏吧，看戏，上帝要开，上帝要开。上帝对耶稣要说不开，啊，不开那怎么样？你踏过去啊。哎，上帝不对哦，这个版本有一点问题，应该是你开我才踏吗？上帝说，哦，你弄错，你弄错了，现在我要你踏，他才会开。上帝过去不是这样的，上帝说你就是要踏了，你踏了以后就过了。耶稣要，我相信他在内心深处一定有挣扎，他要顺服，不过他这顺服想到他的那个所谓的埃及当时候过红海的经验，他一定在内心深处当中，上帝啊，开吧。没有，上帝说他吧，不不不不不，那上帝我没有那样的经验。上帝说你他，上帝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甚至相信到最后的时候，在耶稣亚的内心深处跟上帝摔跤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上帝说你他出去吧。哎呦，真的不行的。 我告诉你，他就是他，上帝啊，这不是我曾经走过的路。上帝说，我就是让你走一条你没走过的路。这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哦。上帝说他，约书亚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相信到最后的时候，上帝就直接跟约书亚说，你是上帝还是我是上帝？所以约书亚顺从，他的顺从不是因为经验，他的顺从是因为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要用经验来决定绝对一切的事情。某某人有这样的经历就可以了，每一个人都抄他，为什么抄他？难道上帝做事就有一种方法吗？为什么这么样的绝对呢？我今天发现到在华人教会圈子有这种绝对性，某一个牧师某一个传道人有这样的经历拿出来就拼命的高举，我们要这样我们要这样，大家都跟了，干嘛？我们的上帝只在他的生命当中工作，你的生命当中上帝要做照他的版本呢？不一定，不一定。摩西的时候上帝说你站住，我开红海。耶稣的时候上帝说你跨出去，神迹才发生。关键在哪里？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话语的绝对性。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当我们要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学习操练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以顺从胜过挑战，记得无论路怎么样困难，无论山有多高，无论我们面对的责任有多大，甚至会感觉到使我们心中会有恐惧，我们心中有害怕，你记得你要抓住的就是这一位不改变的主，你相信他一定会给你恩典力量，你就要顺从他的话语。这是为什么今天你和我作为一个信靠跟随耶稣的人，要不断的熟读上帝的话。唯独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上帝的话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把我们整个信心的眼睛不是看在环境，不是也看在个人的经历，而是那一位不会改变的主，那一位信实的主，那一位绝对真理的来源的主。但愿2024年我们开启新业向前迈进，让过去成为过去，用应许抗衡压力，以顺服胜过挑战。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我们今生也不可能完美，但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在这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当中，求天父帮助你，帮助我立定心志，做一个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的耶稣的门徒。记得让过去成为过去，用应许抗衡压力，以顺从胜过挑战。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一切的能都赐给你，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你要经历上帝无比的能力；你若肯，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是你的爱，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是你的信实，使我们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得着了权柄做天父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跨进2024年，帮助我们按照你话语的教导开启新业向前迈进，帮助我们操练学习怎么让过去成为过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 用主给我们的应许来抗衡生活当中的每一种的压力，跟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一个单纯顺服你话语的心来去胜过每一种的生活当中的挑战，使我们在新的一年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靠主，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耶稣，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周遭旁边的人的祝福，使我们天天高举基督，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